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距离我们上一个讲次上课的时间大概过了2周。前2周是因为学院校外参学，那校外参学后，我们跟那个长子院长就去香港。香港，因为他们这次也是纪念导师圆寂20周年，有那个巡回讲座。那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太忙啊，所以一回来好像就有点小感冒。那上个礼拜三，上周三又因为有台风嘛，后来好像又变成那个热带低气压。我想说，好像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就上一周我们就停课一次啊。礼拜四呢，又接着开始布置慧智讲堂的药师佛山。所以好像这个声音好像还没有完全好啊，就可能最近真的太忙了因为临时也找不到人所以就五六日，上周五六日都是带大家一起共修啊，也没什么休息。昨天休息之后，就礼拜一休息，就觉得昨天就好了很多了不然之前可能都不太有什么声音。好，那我们就一样再看一下我们这篇文章，收录在《华严集》的第四册《中国佛教所谈》。那现在是在第五个主题，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已经时间有点远久了。第五个主题就是金忏法事啊。那从我们讲义的17页这边。这边就有说到，其实导师并没有，你看他一开始我们看标题国字大写一这边，这个导师其实没有否定或者是反对的但是就是说，在汉传佛教的比重上，就是说不管是参加法会的出家法师或在家信众就比重上已经太多了意思说花的心思太多了，就没有办法深入经教，了解佛教的道理。就像我们在慧智讲堂，虽然诸位应该有看过、听过导师在《平凡一生》他有说嘛，他为什么要办那个讲堂？就慧智讲堂希望可以单纯的讲经说法，因为他从大陆过来台湾的时候是先到善导寺，那善导寺有一些因缘嘛。他觉得可能不是他所预期的，所以他就想要创办一个讲堂，以讲经说法为主。但是我们现在像上周的药师佛山那个消灾牌位也是蛮多的，上千张了就是有那个写给居士写的。那我们在法会期间也会宣导，甚至我会将导师在《平凡一生》说过的那些记载他希望这个讲堂是不要什么供灵位嘛，卖斋菜，但是好像民国50年，应该40年开始筹建了，50年启用，但是这个过程当然现在的建筑物是85年在重建的，但至少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像跟他的本来的预期有些落差了那边的居士有些已经习惯了。这个也是很难改变，所以说参加法会应该是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经典的道理是什么。所以导师这里一开始就提到嘛，金忏佛是源于印度的大乘佛法，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导师并不是去否定这个但是是说已经有慢慢这个往这个方便或者是往更容易做到的这种修行方式。或者是更朝向所谓的他力的加倍、他力的祈求的这种方式就佛法其实就是还是要靠自力。就算这边说到的它源自于所谓的大乘佛法。我们来看一下，在大乘印度的大乘佛法当中，怎么去诠释经的修持主要就是六法行或十法行。所以在17页这边最后一行。经呢是经典的受持读诵 那这个诵其实是背诵，还有解说、书写等等。那这在《法华经》啊、《般若经》都有提到。那忏呢，接着请翻到19页啊。那忏本身的意思就是忏悔啊。早期的如果是在佛事啊、佛弟子之间的这个一般叫做法忏的哈。那早期集出的大圣经典，像这边19页最后一行所提到的舍利佛悔过经啊，导师这边有个专有名词叫三品法门。这个三品法门就是修这个三个内容啊，就这边说到的悔过啊、随喜跟劝请。那劝请其实包含两个方面啊，所以在20页这边刮符中就提到请佛住世、轻装法轮。那这样的法门其实跟佛事犯过失，主要是犯戒哦，犯戒才需要去发怒，就是说出自己的过失，那请求对方原谅。所以这边说的这个所谓与律制的忏法，就做法忏不太一样。那你要做所谓的忏悔、劝请、随喜，那必然是在佛前嘛，哦，所以就会包含了所谓的称念佛名啊。还有礼佛等等，那最后再加上发愿回向，哦，在21页这边，这其实就是主要是以这个所谓三品经，就三个法门为内容。那发展上就像华严经的加上常随佛学恒顺众生，就成为十法。但早期一样，基本上就是在大圣的这个忏悔法，其实它不是只是忏悔，它包含了主要是三个啦，刚说到的忏悔、劝请跟随喜。但是你要做这些法门，或者是你的修行内容是必常常是在佛前嘛，所以就会加上所谓的称念佛名啊，或者是礼佛，那最后再发愿回向，这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三品法门的主要内容。所以慢慢这个我们看这个标题上面就可以知道，瓜福二那智者大师呢，在23页这个标题就是把它安立所谓的五种悔过法。那这五个悔过法其实也就是刚说到的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跟发愿，但是他认为你做每一个都可以去消除某些的过失啦，哦，那这个在下面有像注脚64、哦，他有把它列出来。好，那接着呢就说到这个经跟忏，就本来在印度大圣佛法当中，经就是对经典的受持啊。那忏呢，就刚刚说到的三品经或三品法门的内容，忏悔、劝起、随喜。但是慢慢的在发展上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像在这个标题3这边23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有说到嘛齁。最后一行啦，最后一行可以称名，可以忏除业障往生净土。那他当然列了像在经籍部的这几部经，哦，从这个大正藏经号426一直到459、哦，这几部经都有相同的意义，就是称念佛名可以消除业障往生净土。好，接着看到24页，称念佛名等也有现身的种种功德，哦，这样的就跟般若经受持般若经有同样的意义，哦，所以慢慢的在诵经还有礼忏这些意义就被联合在一起，哦，所以导师这边在第三行24页第三行他就有个小的结论啊，或许的，哦，就是因为这样经跟忏就本要合成一个词汇，变成经忏是一个词汇。好，接着第四章有提到，哦，像舍利弗悔过经这边所说的，哦，持悔过经昼夜各三过读。那这个其实这个是诵经嘛，诵的是什么经？是悔过经，所以就变成是忏悔跟诵经合一啊，哦，所以他也举这个例子。好，慢慢的发展在瓜福大写山看标题，哦，所以呢礼佛跟忏悔就成为印度大圣佛教修行的一种内容，哦，那这边有提到像一开始是礼诵这个祭诵，那祭诵就包含有忏悔劝请随喜等等的意思，哦，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明金跟灿这两个词慢慢就合在一起。好，下面看到瓜福大解释，这个说到这个中国禅法的发达，第一类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是标题一，个人的修持，从25页开始，这边大致上可以看出像天台宗跟显首宗，尤其是天台宗啦，不过导师有提到这些个人修持的大概是所谓修行的这个前方便。那显首宗就是相对少，但是也蛮著名的，像在罗马数字2这个标题显首宗之玄的这个慈悲水忏，这个我们常听过了。好，那从忏法的内容来说呢，在瓜福山在下面这边就有提到，一个是取罪忏，那取向忏就是相对于这个我们刚20页所提到的做法忏。做法忏是佛弟子犯的过失，我们说是犯戒，尤其是这个出家戒，他必须要看我们所犯的轻或重，对一个人、三个人乃至20个人去行这个所谓的忏悔法。那忏悔之法行完之后呢，他就恢复清净，就是一个清净的出家身份了。那在家当然也是可以以此类推，但是这边说的这个取向忏，就是要看到所谓的相好，有佛放光啊，或是看到佛像等等，这个才可以消除过失啊。这个跟在佛寺当时候的做法忏就比较不一样的意义。好，这在我们注脚的62页的注脚栏这边，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好，那这个是属于所谓的个人修持。那接下来在26页，就是作为帮个人或者是为国家做消灾超度的金忏法事，那这个刚开始没有那么多啦，那最关键的在瓜福山元朝这个时候，因为当时候是这是所谓的喇嘛西方僧受到这个重视，因为有一些这个他们的仪式上面，所以呢在上位就国王皇室呢都支持了，所以这个一般的民间居士们也都跟着这么做，所以因此就会大大的流行起来。那这边有个问题在27页，导致说在元朝这个喇嘛受到重视尊重好处是之前有这个所谓的352宗，而是351宗，然后因为之后才宋元明嘛，352宗佛教受到破坏那当然元朝就在这个国王帝王的支持下所以就至少佛教没有被受到破坏，但是呢坏处是这个就是喇嘛他们有不同的传承有些可能不是真的出家所以他们就造成这个佛教内部不够严谨，也不够清净所以不生不熟。那到了明代呢，就因为明太祖来护持所以他就让佛教慢慢的恢复，比较就是出家的就是只能在寺院如果有眷属的就必须要还俗就比较规矩比较清楚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样接着看到28页就提到太虚大师有提到嘛，在就是其实说意思说有这样子的情况并不是台湾或者是在民国才有其实就元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在重视这个所谓的金忏法事了。所以太虚大师在我们在28页这边的第4行太虚大师所建的佛教就有所谓的清高流、坐香流、讲经流还是什么参宴流所以这个参宴流就是瑜伽僧而且是90%以上十分之九以上了这是这一类的所以这个就是导师比较在意的所以金忏法事、金忏佛事导师并没有否定并不是反对但是就是说这个比重太多 就没有人真的很发心，或者太少人去真的了解这个佛教的这个道理是什么，教义是什么。好，下面就提到这个，看到28页，瓜福国字大写五这边，中国主要的忏法，第一个是写的是水陆大灾，那这个就是说到的，大概文献记载就是有提到，像释门正统、佛祖统计都会说是跟梁武帝有关系啊，但是导师推论，其实这个他们所根据的这个经典。就是阿难遇到这个面南鬼王，据说这个面南鬼王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化身嘛。哦，这个是属于唐代的，梁武帝怎么会看到唐代的经典？哦，所以这个就有些疑虑了哈。所以导师才认为说，这个应该比较合理的说法在29页这边了哈。应该是唐末咸亨年间呢，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才流行的啦，应该不是在梁武帝这个时期。那我们这个讲义上哦，刚刚有一个菩萨来跟我说明哈，我后来也看了一下哈，就是这里哈，在29页这边，我也看了导师的书，在136页哈。其实这个这也不太确定是。就后面西元的这个年份呢，哈，这个到底是导师当时候的写的，还是后人再补进去的，不太清楚。不过这个年份应该是有点出入了。咸亨年间，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哈，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在这个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这个修订版这边，它的后面。就是除了基本的检索之外呢，你可以检索你要找的字词，很多啦，那后面这边有附录，附录这边就会有一个年代，中国历代年表，这边看就很清楚，应该看得到哈，中国历代年表，那你就选唐朝，那唐朝下面。咸亨年间，其实咸亨这边就有，所以咸亨其实很短，六七零到674而已啊，所以这边应该是有出入哈。就我看的书，我本来是担心说我讲义编辑上可能有出入，但是书上也是如此，但是书呢，是不是导师原本的那个内容不太确定哈。所以找了一下导师的著作，哦，在咸亨年间的，其实他这边你像这个说一些有不为主的论俗与论实之研究，这边他的咸亨就没有问题，咸亨3年672，所以这边一简单的说就是你改一下啦，这个860这边跟873，应该是刚刚是看到什么670。六七四，好，670、674，你就改一下就对了。我看一下导师的书上也对，他其实也有一些在，对，像在中国禅宗史这边也没有问题，好，所以我是说，不太确定到底当时候是怎样，好像这边中国禅宗史的这个都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这边。感谢这位菩萨的提醒，好像是我们这一篇有一点问题而已，就只有这一篇啊，因为它下面也有一些是咸亨年间的，好像都没有问题。对。就这刚好是这一篇，好，所以改一下就对了哈。670到674，咸亨年间。好，不过这个并不是导师的推论的关键点，它关键是从前面的这些 记载上面的、啊、就是引用说看到这个梁武帝看到这个阿难面遇到这个面南鬼、啊、所以他担心害怕，请佛去帮他教这个所谓的救度之法。那这个梁武帝怎么会看到唐代的这个经典、啊、当然这个现在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啊、那有一些说法跟导师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就看是依看他是依什么文献在做推论、哦、导师他这边列的就是这两个记载，释门正统跟佛祖统记、啊、好，那第二个是梁皇忏，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哦、导师也是从这个世事记录略还有这个佛祖历代通载这边说到、哦、就他的皇后嘛，这个字也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现代中文、哦、跟古汉语它念读音不太一样、哦、西或吃啊都可以。我们说这个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教育部的、哦、这个词典，这个其实可以搜寻、哦、这边像教育部来说它是吃、哦、吃东西的这个吃，不过在古汉语词典它是用西啊，好，因为他生前呢残酷又妒忌，好妒，喜欢嫉妒、啊、那死后就变成一个大蟒蛇、哦、那在梦中求，就是在梁武帝、哦、入他的梦，求他来请他帮助、哦、救度他。那这样记载导师也认为说诶其实这个诶可能不是如此的齁、哦，所以在30页他觉得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哦、像是在这个瓜福山这一个、哦、茶香是重朝这边就有提到了，梁皇忏是梁代朱明生三改其晋灵王的进行法门而成，那后代就元代的妙觉智等啊，从家教定审核成为现在流行的梁皇忏啊，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应该也是属于明朝的，哦、啊，都不是这么早，就梁武帝那时候就有的哦、啊，就是对水陆。那当然，这个也是现代有一些学者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好，那接着后面呢，就是比较。熟知的是请看到31页、哦、就是这个瑜伽堰口，那瑜伽堰口也是超度恶果为主，那文献的记载就是唐不空所翻译的就把堰口恶鬼陀罗尼经，还有十三烂陀所翻译的就面南恶鬼陀罗尼神咒经、哦、这两个，然后那之后还有像在明藏有比较广泛的瑜伽即要堰口施食仪、哦、这个大概导致说可能是元代时候这个喇嘛所传送出来的、哦、那我们现在网课中也有这个所谓的蒙山施食、哦、那近代也有人把它扩编为大蒙山施食仪、哦啊、这个主要都是来救度这个鬼魂，所以在下面倒数第二行有个小节、哦、水陆灾会瑜伽堰口蒙山施食、哦、本质上都是救度鬼魂的、哦、在秘密大圣当中是属于第一集的次序、哦、这个想了解就可以看注脚95，我们列了很多了、哦、简单说这个序这个字期就是密教的典籍啊、哦，他们有些是用，他们不用经啊、哦、他们是用序，其实跟这个经这个字是差不多意思，翻译是这个坦特罗、哦、那最初接的叫四序、哦、就是这个四项比较多的，第二个是行序，第三个是瑜伽序，第四个是无上瑜伽序，那这个修行的方式啊，导师有些不认同的哈、哦，这个我们也有列出来哈、哦，在瓜福山呢、啊、哈、哦，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有些会觉得，哎，导师好像 这么说好像不太客观，因为他好像没有接触到这个所谓的秘密大圣这个部分啊。其实或者是现在说的藏传导师书上面所说的秘密大圣啊，当然或许不完全等同现在的藏传佛教，但是这些观念啊，或者这些理解，它其实是跟所谓的跟那当时候的法尊法师，哦，法尊法师就翻译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甚至他还有翻译一本叫《密宗道次第广论》，那个就会写的比较，就是写的比较那个，就像在瓜佛山这边说到的啦，就说，诶，他初阶的刚说的是四序嘛，那高阶是无上瑜伽，但是无上瑜伽的修行是要两两交合的啦，哦，所以这个是。这些不是导师哦，只是看经或是怎么去诠释而已。他是实际上是不太清楚的地方，他去问法尊法师，所以他为法尊法师翻译这本叫《密宗道次第广论》，是有把他论文，就是把他修饰一些语词，让在我们华人的观念上看起来不会那么的露骨哦，这么奇怪的了哈、哦。所以导师其实是有，就是他是很。不是说，哎，只看几部经或几个说法，就是写这样的有点批判性的描述。其实他是有跟这个法尊法师深入请教，在他的《平凡一生》呢，他也有说到嘛，他们观念上不同了，争执不下。他最后就是说一句什么啊，夜深了的哈，那就睡觉吧。那就是一直没办法嘛。就彼此都没办法说服彼此，就没办法，就没有结论，因为他认为这个法尊法师的观念已经是算西藏化了，藏传佛教化了，他已经根深蒂固了哈，所以他很难，就他们讨论到最后没有办法有结果的时候，他就说夜已深了的哈，就睡觉吧，那不然怎么办？对，好，所以讲回来，意思就是说，其实。导师并不是看了某部经、某部论，然后就说，哎，秘密大圣或者藏传佛教怎样？其实他是有深入了解过的哈、哦。好，那这边我们再看到32页哈、哦，本文第一行，好、哦，这些所谓的经藏法师，好、哦，我刚说到的水陆大斋、瑜伽堰口啊、哦、蒙山师史啊。哦32页第一行这边有提到嘛，适应中国人，人死为鬼，慎终追远的孝师啊，就是孝顺追思的这种情怀，哦，这样的超度鬼魂的法事得到异常的发展，就特别的流行啊，所以在7月呢，就是到处都在举行这样的法会。好，那流行的水陆斋会呢？内坛是主要是主体哈，那内坛其实有内坛的这个法事仪轨了哈，那再加上大坛一般就是梁环礼忏、梁环宝忏啊，还有其他的像诸经坛、华严净土等诵经念佛，成为经藏法事中最具综合性的大法事啊，大型的法会，这个现在大概最近大概都是哈。每个寺院或者每个山头都大概都会做这些。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四呢，大悲忏。大悲忏呢是依着宋朝的支礼哈，依《大悲心陀罗尼经》所编成的。好，本是修持的方便哈。哦，但观世音与现世利益啊，就是要消灾培福。与西方净土也有关系，所以成为一般的经藏法师。好，第五个是慈悲三昧水忏。好，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这是唐末资选所编辑成的，这个也是有个故事嘛。哈，那可以消除过去世的冤业，哈，也是相当流行。那第六是净土忏。那净土忏全名叫往生净土忏愿仪啊，就是忏罪而发愿往生净土。第七药师忏就是依的药师经而造啊，也是作为消灾 延寿的法事，就是在这个其实大概就是取这个经啊，哦，经典就是一样是药师经经文之后再加入这个佛号，那大概可能有几个佛号，然后就是念一段经文再礼一下佛，再念一下经文礼一下佛，所以是依着药师经而造。那其实梁皇宝忏它里面也有很多经。哦，虽然有很多品啊，哦，可能当然是看他怎么诠释的啊，因为他有带国王、国家元首，还有带一切众生，带什么很多代替什么什么人做礼忏嘛，哈、哦。那里面的经文也有一些是就是经典上面的文字，它不是全部都是古大德所自己撰写的，哈、哦，就是梁王宝忏也是类似这样。那药师忏就会完全照药师经的内容，啊，只是加中间再插入这个佛号，就礼佛或礼菩萨。好，第八个是地藏忏，这个当然是超度鬼魂用的，除此之外，还有这些大概就是很有问题的了，然后血狐忏，接着看33页，金刚忏，人生忏这个等等。这个在台湾也有，台湾因为这样的佛事哦，大概有大陆引过来的哦，一般就外省佛事，还有我们自己在台湾所在发展出来的哈，这个叫本省佛事啊，因为外省佛事就像那个导师的学长，那谁，戒的老和尚嘛哈，这个。带过来，由他们这个系统带过来的也蛮多的啦哈。这个光是堰口的这个仪轨上面，时间跟仪轨就不太一样了哈，就堰口，那有很多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在有本质的哈，就是外省佛师来说，就只有堰口跟大蒙山呐、啊。就如果施食的话，但是本省的话，将来就会发展什么甘露施食。还有什么大甘露、小甘露的，反正它其实就是有，也是从堰口这个施食仪再抽出来，但是时间因为时间短了、啊、哈，人数不用那么多哦，所以在本省佛寺就有所谓的大甘露、小甘露啊。那不过在外省佛寺来说，只有堰口跟大蒙山。好，那这边下面再说到这个万佛忏跟千佛忏。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导师认为有问题的，哦，所以把它特别把它点出来。我们接着我们看到33页这边，好，第二行哦，与称佛名有关的两部忏法，就万佛跟千佛。万佛就是有一万个佛号，那每尊佛就是礼拜嘛，哈，礼拜每尊佛就是称为万佛，那千佛就。所谓的3000佛啊，下面我们看一下，这边提到农历年过年初一的时候了啊，寺院中都会多数啊拜万佛跟千佛，由出家人主持唱诵，在家信众跟着礼拜。它是依着佛名经跟3000佛名经来，所以这万佛忏其实是根据的是佛说佛名经呐、啊，千佛忏是根据的就是3000佛名经。那这个或许它不见得是翻译，就是去收集的哈。那现在其实据我所知的，应该很多寺院虽然也有说拜千佛的哦或3000佛的，大概可是因为居士都慢慢的老了嘛哈。以前是如果是我说刚刚说外省佛寺嘛，如果外省佛寺的话，他们是。每一个人都会拜到3000佛，等于说，哦，我们分东单跟西单呢，哈，或者不管呢，就是分左跟右或东单跟西单，所以当东单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拜下去，那西单也会跟着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但是在本省佛寺他就不是了，他就会 东单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看下尊佛，假设下尊佛是阿弥陀佛，那西单就念阿弥陀佛，那等于说一个人只拜多少？1500啦，1500而已啊。哦，所以他们这个仪轨上啊，就这个仪式上面就不太一样。那我们刚刚说嘛，那年纪越来越大，所以他现在有的是念了两尊佛才拜一拜的啦，或者念了四尊佛才拜一拜的，或者是干脆前面法师比较年轻，前面法师在拜，后面的居士就问个讯，因为其实这个年纪大也没办法拜啊，所以有些也慢慢的调整啊，可能就过年3天念个什么法华经之类的啊。好，那这个不是导师要说的齁，这个下面导师才要说到是里面齁，这个里面。我们接着看到下面齁，这个应该是到了第5行。好，原为菩提留支所翻译的佛名经齁 ,12卷齁，是大圣经中佛名的集成，所以它是收集进来的齁。但是在大正藏当中齁，就是日本人所编，应该说从高丽藏也就有了啦齁，就有一个是属于30卷本的佛名经，那每一卷呢都会列出佛的名称，这个跟12卷是一样的，但是除了佛的名称之外呢，甚至它会列出这个法名，就经典的名字啊，菩萨、辟支佛，还有罗汉、阿罗汉，就等于说这是什么？如果是导师，这个关键词就是佛名嘛，佛法僧呐。佛名经名就是法名，那菩萨、辟支佛、罗汉就属于身，就等于说是称名礼敬三宝，好，这也都没问题。但是后面有忏文，那忏文的部分呢，就会有一些有疑虑的内容，导师这边就直接把它说是未经啊，这个未经其实现在的讨论上面也很多了，怎样才能定义未经，是有没有是属于翻译的呢，还是怎样，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定义上会不同。有些会说诶，其实这个没有经过翻译过来的，那大概就是中国人自己写出来的，这个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未经，就像这边所举例的这个大圣莲花宝达问答报答沙门经，好，导师说这一部经是有疑虑的了哈，所以他就直接写问，刚才写成未经。好，那里面呢，他这边提到，哦，把这个法显传说是法显传经啊，这个就是有点问题嘛哈。另外的将这个宾陀卢婆罗多尊者。哦，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参加这个应供啊斋生的时候，大概都会请这个来哈，哦。那这个其实，在注脚98，我们有列出来了哈，哦，就其实这是有一个典故哈，哦。好，那就是将这个尊者，他其实是一个人啊，哦，宾陀卢婆罗多尊者啊，哦，他是其实一个人，他是把他分作两个人啊，哦，所以导师说这一部佛名经的编辑者啊。哦，对佛法的理解啊，是比较少的啦哈，这有点幼稚哈，比较少。接看到34页，好，34页第一行这边接着说到啊，30卷本的佛名经啊，在唐朝的开元释教录啊，他把它列入这个所谓的妄伪乱真录啊，而且就说这个是其实是不是真。不是真的典籍，把它放在这个有混淆视听的这情况啊，所以要把它列在这个妄伪真啊乱真录里面。而且又说到群愚仿效，就没办法明辨是非的呢，就会仿效学习啊，邪党共传。若不明止啊，恐会真教啊，就会影响这个佛教的教典。所以在唐朝那时候其实就有这一部经，而且已经流传在民间。好，立藏这边下面这一行，立藏就高丽藏，哦，在高丽藏这边呢，哦，他在最后一卷呢教刊 栏上面就会记载说，哦，然此啊，但是这30卷的经本啊，本朝盛行啊，行乃日久，就已经流行很久。国属都有以此而作福者，国家或者一般的人啊，都会依着这样子来做什么消灾祈福的。惊呼三之弊，彼弊众怒，然后现在把它删除，可能就会引起众怒。好，我们看一下导师下面的解释啊，作福就是做功德啊，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妄为的啊，未妄而不敢删去啊，可见得当时流行的盛况。那这一部经的后2卷与三千佛名经中的现在千佛名经相合，也是称佛名忏悔。哦，就是说他没有过去跟未来千佛了哈，有佛就是有现在千佛了哈，有现在千佛，所以这个万佛忏跟千佛忏就依此而来哈。好，我们先看一下小节。现在流行的经忏中，万佛忏跟千佛忏，还有大悲忏，还有集众礼忏念诵的哦，好，其他忏法都成为这个僧众代为礼诵的经忏法事啊。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就是说，好像只要花钱就可以请僧众来代为礼诵哦，或礼。念诵跟礼拜啊，这个其实好像也很跟佛法这种所谓我们做哪些行为有哪些结果，好像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就会慢慢发展上。那这个也有个问题啊，这个说，哎，假设有钱人大概什么都不用做嘛，因为他可以花钱请人做，那如果没钱了，那怎么办？那出家法师那一直都从事这样子的话，那也没有时间哦，去好好的深入精教哦。好，所以这个后来也就成为所谓的瑜伽或者应付生的专职哦。这个后面也会再提到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说到这个注脚，这个先看一下96了哈，就导师认为这一部经有问题的，我先停止分享一下注脚96。就这一部经，30卷本的佛名经，我们先看到注脚96的瓜普一，12卷本的佛名经是菩提留支所翻译的。好，那后来有把它扩编为30卷本。好，那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先列出好佛名好。那甚至有些再加上经的名称、菩萨的名称，好，那也插入一段文字。那在每一卷后面呢，就加入这一部经啊，导致说这个是所谓的卫经。好，那插入了忏悔文章写得相当好哦，这边有提到嘛，然其罪相虽复无量啊，大而为语哦，就有很多的罪的哈，但是大致上去分有三个，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业障，一个是果报障。果报呢？哈，其实业跟果报就像身为人嘛，哦，或者身为其他动物，他可能就是没办法修行，或者升到地狱受苦也没办法修行。哦，那这两个，业障啊，就是杀业很重嘛，他一般我们说那个什么没有善根的、断善根的、一禅提的，这个跟业障。果报障，这个其实我们比较好理解，就是烦恼障可以借由这样的礼忏可以消除嘛，这个就可以再讨论了哈。好，此三种法能障圣道及人天圣妙好事哦，所以经中把它分为三障啊。因此呢，诸佛菩萨教做方便哈，教这个方便忏悔法哈，忏除此三障。那如此忏悔呢？何罪不灭？哈，何障不消？经中说到，凡夫之人举足动步，无非是罪。这个像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提到了哈。 那此三藏更相由戒，就互为这个原因啊。那因烦恼故呢，所以起恶业，恶业因缘则得苦果。所以第一个先忏悔烦恼障。说的是好像蛮清楚的，也蛮有道理。但是导师所要，他其实在华语集的第二册啊，就是我们说的方便之道。那在中边大乘佛法其中的第一有一章节叫忏悔法门的这个说明，他就有提到，其实早期佛教比较不重视的就是怎么去消除所谓的业，应该是早期佛教重视要去断烦恼。好，那所以重点是要忏，就是你断烦恼必须要有方法吗？其实就是要用智慧断烦恼了。现在是用忏悔去除这个所谓的烦恼障啊，所以导师说，这不是译出的经，是中国人编转籍的编写忏法啊。所以这个内容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去了解，佛法它到底教导众生是什么？就我们要自作业嘛，自受。那所以，我们不是重点去消业，或者是消这个所谓的果报障，有没有？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这个三个关键词嘛，惑、业、苦。哦，如幻无端在那边循环，就如同这边所写的嘛，因烦恼故所起恶业，因恶业因缘得，所以得苦果，没问题啊。但是，要断除的是。烦恼也没问题，但是不是借由所谓的忏悔，就是忏悔它就能消除烦恼。那跟佛教初级佛教所教导众生修行的方法不太一样啊。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导师在这一篇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华严经》第二册，他这边，大乘佛法。中边大乘佛法这边的忏悔业障，他这边就写得很清楚。这内容上面就写到，其实，在佛法时期的忏悔，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我们刚有说到的做法忏，就是我们犯的过失啊，主要是犯戒了哈。那大乘佛法的忏悔说，就是跟三品经有关系，但是慢慢的就会扩大嘛。就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的，有三藏说忏悔三藏，慢慢扩大成忏悔五藏说哦。那这就是大乘佛法它的发展，好，但是回到源头啦，回到源头还是要去断烦恼，断烦恼用智慧，智慧怎么升起？那必须要有所谓心的稳定度，再依着所谓的闻思修而产生无漏智去断烦恼。好，接着看到国府二哈，这边也有提到内容。好，这个导师这边说到，其实跟我们上面看的差不多。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刮胡二的内容也是蛮有趣的哈。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在华语集第三册啊，要读《大藏经杂记》，就导师有列出一些可能有问题的，或者是重复的，他把它列出来。一样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目次这边。我们之前应该也有稍微介绍过了哈。它主要是分作这两个了哈。它分作这个藏经部类的丛出，部类丛出异义哈，它可能是不同的翻译，但是没有把它放在一起的，或者是同样的翻译，它把它分作两个。好，下边是附录疑尾跟捣乱。好，那这个疑尾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应该不是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经籍部。所以在瓜符二注脚96瓜符二这边就提到，这个从索引的经论可以知道，它这一部所编辑的时代应该是在隋唐时期的。所以应该不要把它编入在印度所传译的经籍部，就是翻译的那个经籍部了，就要把它放在仪纬部，或者是中国，把它放在安立一个中国佛教另外一个部类，就是在中国佛教安立一个叫 忏仪部、哦、来收摄这些内容。好，那在注脚98呢、哦、简单稍微看一下，这边瓜符一、瓜符三在导师的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国王护法、哦、就是难得，是难得的正信、啊、但对以入涅槃的圣者、哦、就可能没办法再有这个保护力啊，所以有祈求护持佛教或是信徒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就引申出罗汉不入涅槃的护持佛法的传说。那不入涅槃这边是有列两个，但是我们熟知的就是这一个、哦、第一个叫宾陀罗婆罗多尊者，那也简称叫宾陀鲁，就是在白衣有一般人就一般居士面前现神通啦，就被佛呵斥，他呵斥就说我宾宾鲁，这个宾就是宾处，所以你终身不得波涅槃，波涅槃就是不能入涅槃，也不能住在南阎浮提。所以他是在哪里啊？居野尼，这个其实在一般说犀牛霍州啦、哦、所以那不是在南瞻部洲，是住在这个犀牛霍州、哦哦、在分别功能论是有说到神通、哦、但是没有只说到现神通，没有说到被佛和宾赐、哦、所以宾陀鲁他没有入涅槃，所以受供的时候就会请他来应供了，所以就有所谓的请宾陀鲁法的传承。另外一个是没有入涅槃的是这个君土波檀，这个也是有些说法。那第三个是柔佛罗，那其他呢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好，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们等一下再从讲义的34页这个大写的瓜符六开始、哦、好，我们先休息。